我是师母啊，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过去我就看过一个笑话的动画片，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很不逻辑的，但是它里面确实有给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那个故事就讲到说，一辆飞机它要飞往奥地利，然后很不逻辑，就是这辆飞机里面只有五个乘客，没有空少，没有空姐，没有机师，他其他没有讲。他就讲说，里面有一个赛车手，有一个律师，有一个首相，然后有一位母亲，还有一位十多岁的孩子。然后突然之间呢，这个飞机呢就发生故障，可是这个飞机上面只有4个降落伞的背包，诶，飞机上面有5个人，所以应该会有一个人要牺牲。所以首相就讲说，我的国家非常需要我。说完他就抓了一个背包跳下去了。然后接下来那个赛车手就讲说，我国家的车队现在在比赛，我非常的重要。他也拿了一个降落伞就从飞机跳了下去，然后飞机上面就剩下2个降落伞，还有3个人嘛。然后律师就看到小孩子上面那个小孩子的手上有一个包包，他就抢过去，他就讲说，对不起，我国家很需要律师，我比较重要，他就跳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母亲就很伤心，哭着孩子说，对着那个孩子说，孩子，你的路还有很漫长的路，我已经该走的都走比你多了，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你就好好照顾你自己，你拿这个降落伞跳下去吧。就是母亲打算要牺牲自己。正当这个母亲真的是哭泪满面的时候，孩子就对妈妈说，妈妈，没事的，刚才那个律师叔叔是抢了我的书包，我们还有2个降落伞，我们还有的救。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是最能显露一个人的品格，就是对我们来讲说是更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更是容易看到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是到哪里去。所以这一章我们会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呢，是一个对上帝充满有信心的人。当时的以色列呢，因为没有打铁的技术哦，所以他们也没有没有铁刀啊，没有铁矛啊这种武器，所以手上是没有这么厉害的刀剑兵器。然而他还是很勇敢的来倚靠上帝，而且是深入这个敌人的营中哦。我们相信他这么敢这样子做，是因为他完全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更是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在第一个大点呢，我们先来看约拿单这个角色，就是从第一到第15节，然后还有第45节。这边讲到说，有信心又得民心的王子约拿单，所以他是扫罗的儿子，所以他自然就是王子，就是担任一个王子一个位分。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小点，这边讲到说，信心不看人力，只看神。在第一到第7节这里，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讲到说，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到那边，到腓力斯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所以拿兵器的少年人可能就只说他，因为约拿单很年轻，所以可能是他的侍卫，他的随从，所以是跟他是很贴的。然后这里强调的就是这整句话里面最后他就加了一句，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所以这一章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把约拿单跟扫罗完全分开，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彼此都不知道。所以约拿单所做的扫罗不知道，扫罗所做的或许约拿单知道，可是不是亲眼看到。所以就看到说这父子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哦。当我们继续再读下去的时候，第2到第3节这边经文就讲到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西兔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的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所以整件事情是他们都不知道了，而且扫罗这里有600位跟随者，但是他们选择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哦，米基伦。其实米基伦的意思是，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放弃的意思哦，他们就坐在那个放弃的石榴树下，看起来好像很多人，但是却不敢乱乱去做任何事情，好像放弃了一样。所以只有一个约拿单，他愿意 带着一个人去到对方营中呢，去主动呢去看看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约拿单呢，他就拿着带着这个少年人呢，就是赶赶去哦。但是我们就看到说，一个年轻的约拿单，他赶赶带着一个随从过去，但是一个国王呢，却是抱着祭司们不放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亚西兔就是以利的孙子哈、哦，所以其实以利的家当时候已经是被传了，就是说是被神咒诅的一个家族来的。但是我们看到说，神明明说要让这些人可以去赢得腓力士人呢，可是扫罗的这个决定呢，他还是坐在那里没有去做任何事情，而是在等。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第四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约拿单是怎样去到这个敌营中。第四节这边讲到说，约拿单要从一口过到腓力士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有一个山峰，一个波穴，一个西尼，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所以其实他在形容这两节在形容一个地形呢，其实是讲到好像山峰啊，是讲到一个崖形的峭壁。波穴呢，其实是指说整个山谷呢是很亮的，好像亮的好像有荣耀的感觉。所以其实是第一是很晒，第二是那个路一点都不容易走。然后悉尼呢的意思就是很多刺的，就是在这个谷跟谷之间呢，就是有很多这种尖刺。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哦，真的是需要很强的毅力，很强的技术，也不是说技术啦，就是说他们要有勇气，要有技术，要有力量，要有这个对神的信心呢，才可以爬这些峭壁的。所以对我来讲，我是很深可以体会到了，因为过去我在沙巴在爬神山的时候哦，其实他到了一个时间，他就不给你上去了，因为他觉得上面就是很多这种峭壁，然后那些路也只有一个脚可以塞进去那个洞里面可以走的那种地方，所以太阳一上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看上去，而是很亮很热，然后又很危险，然后就是难处很多的，就是在讲这个路程里面的一个路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约拿单他带着一个这样的随从器，其实是他预备好了，他有勇气，他看的是他一直往前走，就是看神看神看神。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第六到第七节这边就讲到说，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这里第六节的原文是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其实我们在读英文版本英文版本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翻译成，就是说因为不管人多人少都不能阻止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就是约拿单所抓到的一个应许，他所相信的一个方向，他所知道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关键就是约拿单他认定神是为百姓征战的神，所以他注意的就是神了，而不是人多人少，而是他知道神，他知道神同在，他知道神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困难，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想要得到的事情，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转移我们的眼见的，就是我们可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可以焦聚在神的上面，而不是去在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我们的钱、我们的能力这些，而是当神叫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放胆去做，因为神就是那一位供应的神，神就是那一位赐所有恩典的神。所以我在过去这个 Alpha Conference 里面，就是那个启发 Conference 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我就听一个讲员他讲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说很多人要减肥啊，我也是要，可是我在学习，就是很多人要在减肥啊、瘦身啊这些上面，他们就说要去跑步，要去跑步嘛。 但是跑步很长，人就很容易放弃，就是可能跑两步就停了，或者是跑一个星期过后又累了，然后忙了就放弃了嘛。然后原因是因为他就想说，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长，人就把那个目标设得太大，然后知道是要做这个事情，可是却是把起步做得太难了。然后他就鼓励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跑步的话，不如你从穿运动鞋开始，就是你每次要去跑步的时候，你很懒惰要下去呀，很累啊，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第一步是从穿运动鞋开始。那你穿了运动鞋过后，他就讲说，你可以突破的下一步就是你可以下去下面站着，不要跑先，去站着。他就说啊，站着站着，你就说让自己站10分钟。他就讲说，你站10分钟过后，你就想要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就看到说，当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要放胆去做，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心去做，而相信神就是他供应我们的一切的神。所以我们只要起步开始，就像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带一个人，他们不看任何的事情，就是带一个人先去看看可以怎么样做。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八到第十五节这边，约拿单呢，他的信心呢是不看逻辑，他只求神。在第八到第十五节里面，第八节这边就讲到说，约拿单说，我们要到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到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呢，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的手中了。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敌人看到就是说腓利斯人看到敌人来哦，应该叫他站住，你不要过来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放箭啊，可能那时候没有箭啊，就是他就会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过来。但是约拿单所求的就是一个很反常的一个事情，如果他们叫我们上来，我们就是神就是开路给我们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十一到第十五节里面哦，这里就特别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这边就讲到很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结果敌军看到这个约拿单他们的时候，竟然他们做出的决定就是他们叫他们上来。其实他们叫他们上来，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小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两个人嘛，我们这样多个人，我们就是看他们做笑话，就是看他们你们两个人怎样爬上来呀、啊？等下怎样掉下去呀、啊？怎样给我们杀？所以其实敌人们其实也在处于一个很反常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好像要讥笑他们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真正是让约拿单知道，神真的是把腓利斯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知道得胜已经开始了，所以约拿单还有拿兵器的人就爬上去，然后他们一开始起头就所杀了这个有20个人，有一谋半。这里讲到说第14节说有一谋地的半里沟之内，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讲就是说，是一对牛在一个工作里面可以拉出来一个土地的面积。其实在形容说他们上去呢，就竟然是杀了这20个人。然后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第十五节哈、哦。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中都有战惊，防兵掠惊，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不只是这两个人，还有一件事情是帮助他们得胜的，就是地也震动。就是这两个人爬上去的时候，整个地是震动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地也震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不是他们两个而已，而是神也参入在其中。神的手就是使整个地上震动哦，所以使到整个腓利斯人他们的心里面就是说，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的？为什么爬上来地就震动？所以他们就很慌乱，甚至他们互相击杀。所以在整个环境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神真的是在触手，在帮助他们，而让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的就是，当扫罗抵达亚门人的时候，神就激发百姓们的勇气，要跟随扫罗嘛。 所以跟随扫罗的是有33万人，我们如果看回去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然后这一次神呢不再去做任何干涉的事情，结果就有600人哦，在昨天这张经文就讲说还有600人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但是这600人结果最后还是在等待。这一次神只兴起呢约拿单还有他的随从，又使用地震这个事情，就是好让百姓们看到说，就如约拿单所说的，要得胜，神要得胜，神要拯救呢，不看你有多少，不看人多人少，也不是依靠任何一个做王的一个人的领导力，完全是依靠神。所以约拿单就这样子去经历到神在这一场征战中亲自的出手。然后第三个小点呢，就是我穿插第45节在这边，是因为在第45节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约拿单他是得着众民的心得存活。那我们等一下再看回第45节，简单来说就是他认识神，他明白神的心意，不但如此，他也可以体恤到百姓们的辛苦，他知道他深得这些百姓们的心。最后呢，就是因为百姓们劝这个扫罗王，然后约拿单就保住了一命。所以我们看到说约拿单生命里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这整段经文里面就看到说其实都是从年轻人身上学习一个单纯一个愿意跟随的一个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们凭着一个单纯愿意跟，然后看到他们的信心是从里面栽种，然后从外面活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活出真信心的一个生命在当中。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就特别讲到说扫罗王，就讲到说扫罗王是假信心又假敬畏的国王，就是扫罗王在第16节到第44节还有第46节。我们先来看第16到23节，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扫罗王呢他是按情况来求问神的。第16节这边就开始讲到说，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到腓力士人的军中呢夷散四处，四围乱窜哦。所以扫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你们在这边查查看我们这里有谁出去。第17节就讲到说你们查查看，然后我们就查出约拿单还有他的拿兵器的人没有在那里。然而扫罗王他的决定就是在第18节就讲说，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月柜运过来。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这是扫罗的一个行动。然后他就在跟祭司讲话嘛，讲着讲着第19节里面就形容说，哇，那个腓力士营中好像又突然间可能地震的声音，然后让他们就是真的是乱了，然后就宣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声。扫罗就对祭司们说停手吧，然后扫罗就将他的人集合然后去战场里面，才进到去这个战场里面去杀这个敌军哦。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呢他知道他的儿子在里面，他知道敌人在处于不是很优势的一个情况里面，他的决定是搬月柜去来先。但是我们也知道之前其实以利的两个孩子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结果月柜就被抢了。可是扫罗却没有学到这个功课，而是我就看到说扫罗他本来呢是要求问神的，但是他后来看到情况好一点的时候，他就跟祭司们讲说要停手。其实不只是他们哦，在那种躲在洞里面的人哦，接下来还有讲说躲在洞里面的其实都来到这个战场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去打仗哦。所以看到说扫罗他本来是要求问神，但是看到这个情况安定下来，人多势众，然后人家对方那边有整栋我们赢定了的时候，他就跟祭司们讲说停手吧。就是有一个贴切的形容，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分钱都没有在你的口袋，也没有在银行，然后你就在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祷告说，神啊，我现在没有钱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诶，突然间前面滚一粒一毛钱下来，诶，我有钱了，就祷告 就放在那边了，就拿着那个钱走了，就是感觉就是你拿到那一毛钱就满足了，就是停在那里。但是扫罗呢，就是他好像对他来讲说呢，神好像是一个可以被人利用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工具，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就求问一下，没需要的时候就丢在一边，没把握的事就来求问神，他有把握的事他就听自己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真的是要来查验一下我们的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心哦。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有事情的时候才求问神呢？特别是啊，我们真的是要很留意哦。当我们看到天气要下雨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说啊，不要下雨。可是可能另外一边的地，人家在祷告说，我的地干旱了很久，要下雨。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刻来求问神，而不是按这情况来求问神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个小点哈，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其实他是依靠肉体的侍奉，到第二十四到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里讲到说，自己简单来说就是说，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啊。其实有一句话哦，就是讲到说，扫罗应该是拜登又来了啦，就是他的那个行动又来了。他就讲说，这里就讲到说，扫罗要百姓们起誓，起誓说什么？是你们要禁食。可以想象哦，禁食去打仗，他是要做什么？所以百姓们其实是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更应该是要吃饱有力去打仗，而且扫罗做这件事情全全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他就叫百姓去禁食去打仗，所以百姓们是不能理解，但是却是愿意跟随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第十九节啊，第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扫罗是很轻易就停止去问神啊，然后却是很容易又叫百姓们起誓啊。其实我觉得他自己都不懂自己要什么，他就是要让人感觉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看到我在这里吗？我是敬畏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所有的所谓的敬畏呢，其实都是流于表面，就是可能他用起誓的方法来讨好神，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誓言哦，听起来很有热心啊，很爱神啊，很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完全是让到百姓们失去了这个战斗力。然后我们就看到在第二十七节这边讲到说，约拿单他就没有听嘛，他就吃了那个蜜糖哦。其实吃了那个蜜糖，他说眼睛就明亮的意思是说体力恢复了，因为人很累的时候眼睛是开不到的哦。你们可能现在也是体会到了，但是你们去吃蜂蜜眼睛就开了，所以就是说，他也讲说是他很清楚，所以我们看约拿单他是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代表他父亲说，他说不好意思，我的父亲连累了你们。其实就在讲说，是指百姓们受到誓言的限制呢，体力不支，然后没有办法完全赶出腓力士人。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留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啊，我们在禁食祷告这边，我们也是真的是要很留心哦。到底是我们真心是知道要为神而做，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为一件事情祷告，还是我们只是按着肉体下一道命令给我们自己，而导致其实做出来其实只是跟随，以为可以讨好神，却是只是觉得说哎，是一个交代而已。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留心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扫罗呢，就是在第三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他是虚有其表假敬畏的。第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这个经文里面就说，他们在打仗打了很，就是从密莫到亚亚伦、哦、其实大约是有32公里一天的路程，所以是很累很累很累很累的。所以百姓们呢真的是疲乏了，就整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就吃了这个带血的肉嘛，刚才 Pastor Deborah 也说，然后就真的是他们违反了这个律法。然后扫罗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哦，他很执着，又来表面很敬畏神，说哎呦，他们得罪神了，怎么办，快点把这个石头滚过来，让他们在这边宰了这个羊吃，因为不可以吃带血的肉来得罪耶和华。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想表现自己是敬畏神的， 但是却不断表露自己的心里面是表里不一的一个人格。所以他也在这里说 他要足坛嘛，第三十五节。所以这里足坛看起来好像是要询问神，但是实则上是依靠肉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足坛应该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去打仗之前还是怎样，就是应该要足坛了，而不是要追赶敌人的时候才来，不好意思等一下我要足坛一下。然后这个完全是跟着他自己的肉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很快哦，看到36、37节哦，他就自己提出意见了，我们要怎样做，我们不如怎样做怎样做吧。所以他反而是被祭司们提醒要先求问神哦。所以这整个场面哦，扫罗少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去思想是谁造成这整个事情的，是神吗还是他自己。因为造成这些百姓们饿到这样子，疲乏到这样子，连杀的机会都没有，就其实最后是因为谁？因为他自己叫人家进食嘛，可是却是没有去体谅到别人。所以我们接下来看36-44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他们是这个扫罗也是恋慕权力和名声哦，就是一直要做些事情讨好神，要讨好人，又讨好名声，可是却是一直做不到。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这比较长的经文36-44节，他这整个经文就突然间扫罗在第36节就讲说，我们不如下去追杀这个腓力斯人吧。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就是那种要表现自己，要提议很多事情，然后祭司却跟他讲说你要去先亲近神，然后这热神没有回答他。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最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叫全部人来，然后求问神，叫神自谦出来说，到底是谁的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对我说话，为什么我们好像不能去攻打他们这样子。所以整件事情就是他好像在自己自导自演，然后再做成什么事情，然后最后把责任推给神一样。然后神没有回答扫罗呢，然后从自谦里面呢就自处谁呢，就自处扫罗还有约拿单第一次。然后他就吓到，我觉得扫罗那时候还可能就是吓到说怎么可能会是我呢，再继续治下去。然后他就自谦自处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出来哦。所以扫罗也，我们自己可以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整件事情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自谦出来的时候神却没有让扫罗自处百姓们吃带血的肉的罪的事情，而是自处他跟约拿单的事情呢？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其实他少了一件事情，他身为一个国王一个领袖，他没有首先来反省自己，也没有去承认他所做的决定是有错误的，他就是没有带头悔改，反而很有把握认为百姓们犯了罪。所以他就是要透过这个自谦，然后如果自处百姓来，他就可以讲说你看神都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是带血的，所以他就没有那个责任了。所以到最后第一次测出他来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说不可能的，一定不是我，他就是硬要去再测出来嘛。结果他就知道自己的儿子出来，然后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出来，他是什么都没有讲哦，他就讲说即使是我的儿子我也杀，如果因为得罪神嘛。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扫罗的行为，他其实是好像很敬虔，但是实际上他好像在操控神，又好像在操控百姓一样。他不没有这个慈爱，也没有这个仁慈，所以整件事情呢，他是因为担心百姓们离开他，担心这个权力流失，担心他没有这些所谓的民心，得不到人的心，以致他开始有点恐惧，开始有点惧怕，所以他就一直用自己的方法，一直用自己的方法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结果他就一直在起誓言，起誓言，起誓言。结果最后是，我们就看到说最后因为百姓们知道一件事情哦，他说，因为他们知道说约拿单是做了神在做的事情。等我们再下一点，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我们透过扫罗呢，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不要失去神的帮助， 我们不要被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假敬虔，或者是一些觉得可以讨好神的行为来欺骗着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可以操控神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其实神还是有他的权柄，还是有他的权利。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四十五到第四十六节，特别在第四十六节就讲到说，扫罗呢，他就突然间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OK， 他就妨碍了抵挡他是妨碍抵挡神的作为。因为这里看到第四十五节里面就特别讲到说，百姓们说了一句话，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他是在说约拿单今日一同与神做事。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好像一个王在自谦到最后是约拿单的时候，可是百姓们却不服气这个自谦的决定。然后整件事情其实可以明白到国王跟人民站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整个感觉很尴尬。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就回去了，不去追赶这个腓力斯人了，然后腓力斯人也回到本地去了。其实神一早就是说要他们赶出腓力斯人，他们要赢这场战。可是最后我们就看到说，扫罗要打仗的是他，不要打仗的又是他，然后最后他要回去。其实整件事情就是他自己在闹情绪，就是他自己觉得说，算了，你们都不站在我这边， OK 咯，我回去咯。所以他就因为自己的一个私欲，因为自己的一个事情，所以他整件事情整个决定就在抵挡神的作为。然后到第四十七到第五十二节呢，就特别交代了很多扫罗的家族，还有一些他做了一些事情，就是看得出他是一个依靠势力才能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特别来看一节经文就好了，第五十二节里面。所以他说，扫罗平常与腓力斯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勇士呢，都招募来跟随他。所以就看到说，扫罗慢慢慢慢呢，他就是他这边很多家族啊，还有谁谁谁，其实在列出他很多人脉的事情，然后又讲到他很多势力很多才能，然后看到有厉害的人他就招为己有。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看起来好像对啊，因为他要对付腓力斯人啊，但是其实慢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只是在招揽身边越来越多强大的人哦，其实就忘记了神。因为他觉得他有靠山，我有势力，我有才能，我有人，我还怕什么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就看到说，最后呢，我们看到说扫罗遇到更厉害的勇士呢，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哦，他的所有招揽的人都没有用，反而他就变成很惊慌很害怕，甚至是被仇敌羞辱四十天。所以他抓那么多，最后还是怕，还是没有办法得胜，因为他所抓的是人不是神。然后我最后就跟大家分享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就是我看这整张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得出我有扫罗的影子。这个扫罗的影子就是，以前我是一个做一件事情哦，如果我没有把握哦，我就要去找人，找到我有把握为止的。然后如果我没有事情呢，我的选择是什么？我没有时间呢，我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就是熬夜，然后跟别人说不要找我，就是熬处熬够时间为止。然后我有很多的压力，怕做不好呢，我就会一直看别人怎样做得好，然后我就会寻找很多的出路。然后最明显的就是以前我就是很喜欢闹情绪，然后我就当掉了，就是跟他讲说这整件事情就不做了，就是因为情绪嘛，做不下去不做了，就会讲说不要做了。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在我这六七年来哦，身边的同工啊，牧师师母啊，我的小组长，还有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在服侍的时候，其实神也磨练我很多，让我可以真的是脱影，就是以前的这个影子，然后可以跟不一样的心态来服侍神。我们现在我就看到说，现在我今天做事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知道我人不多，但是神同在，我们就可以去了。所以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你们可以想象哦，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要负责去这个家庭热的嘉年华会，又要多一个月又要负责这个祝婚节哦。所以无论是人力跟时间呢，其实我们都恰恰别人觉得我们是不够了。可是很感恩，就是我们一直是觉得说神同在，神在不断的来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所服侍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减少，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有情绪，但是很感谢主，我就是可以有这个 我叫他叫快熟锅啦，就是把很快把这个情绪煮熟就吃下去，就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不会淡掉了。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看，我就看我自己，真的是很多东西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像改我的主任哦，贾信他讲说我讲的东西好像没有理性，其实不是没有理性啦，就是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逻辑。有时候我给他都是说，我们就是回到真理哦，我们回到真理，我们回到真理，然后你的信心要真正的活出来。所以我刚才忘记提到我的主题，我的主题就是要活出真信心。所以从扫罗王跟约拿单的行为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跟一个听好像他讲他是扫罗王，听起来好像是基督徒，可是却做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基督徒所做的，可是却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来留心这件事情。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倚靠神哦，就得能力，倚靠自己呢，就是总是无力。因为到最后扫罗好像很能干，但是遇到哥利亚他就软弱了。所以约拿单他信靠神呢，扫罗却是倚靠自己的决定。两个人活出来的生命真的是很不一样，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个心是紧紧来跟随神，要有更有真正的信心来跟随神，让身边的人都看到说，就是跟好像那跟随约拿单说，我愿意来跟随你，因为我看到神在这里。